你们两个命不是很好吗？你们先晒一下命啊。
我能够有一些好的运气是通过我平时一些吃亏之后不计较的那种时刻换来，
给自己的那种平时的不幸找到了理由。
是，
我觉得甚至后来这个哥哥的这个身份一直萦绕着我30岁以前的生活，都是因为我是哥哥命。
我觉得这种软弱的善良就是存在在我的命里面。
我们思考的越普通的问题，它的解决方案就越古老。
一旦我每一次主动向某个天或者是神去下订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只要我下单了，他就一定会送货上门。成长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失去了一个告解的对象。
到底是你的命运如此，还是说你有意无意的选择了某种命运来当做你的生活状态？
你相信什么样的东西会给你带来幸福，那些东西就会让你给你带来痛苦。
某种程度上你认清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命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对自己的宽容吧。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我求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 Blake。
我是阿车。
这一期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就是有点玄学的话题，关于我们的命到底是好是坏的话题。我觉得邀请车来其实是有点好笑的，因为车应该是了解过我们的命的人，因为他给我们看过手相。
我记得看过手相，但不记得你们的命是什么。 对，
就曾经你是我们这里的玄学大师。然后其实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聊到那个杨天真的播客嘛，然后因为他就说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命很好之类的话，然后当时我们就在接话说我觉得我的命也不错，然后 Blake 就说我的命也还行吧，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是不是可以来聊一期就是关于命好不好的播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神奇的，就是一个人真的可以感知到自己的命是好的或者是没那么好的吗？它到底是一件说你可能活的年龄更大一点了，然后你更能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了之后才能得出的结论还是什么，以及就是到底对自己这种命运的认识对自己日常生活里面会有什么影响，
就聊一些科学以外的东西是吗？
然后录播客之前就是问两位说就是你们会聊得很玄学吗，结果都说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
对，我是往自我成长的方向准备的。
那真的吗？等一下不是讲命吗？哦，我好像也是自我成长，但是我准备了一些，也不是准备吧，就是我最近刚好又有一些朋友给我测了紫微斗数。又是新式的命了，命学。
对对，新式的命理学。好，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各自对自己命的认识吧。
嗯，你们两个命不是很好吗？你们先晒一下命啊。
录播之前也有给你们看过，就是我之前发了一条微博，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自己自身对我自己命运的阐释，就是当时要去日本团建嘛，然后我因为提交资料提交的比较晚，卡在了那一个就是周日要出发，然后周五是最后一个工作日，结果签证还没有出来的那种情况，当时其实就是很焦灼，就是大家都还挺紧张的，那个 Wendy 跟她的男朋友 BQT 甚至前一晚就是两个人在家里偷偷的担心，但是又不敢跟我讲，怕影响我的心情这种。然后后来就是真的卡在周五下午的时候就签证就出来了嘛，然后就可以顺利的飞去日本玩，但是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有一种我就知道最后一定会顺利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平时在生活里面在很多时候都是那种吃亏型的人，然后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刻命运是就是不会让我倒霉的，就是
真的吗？
对，就是我就总结了一下，我觉得我的命就是那种不会发大财，就是我每次去买彩票我都知道我一定不会中，就是不会发大财，但是在关键时刻也一定不会倒霉的那种命。
我身边有个朋友最近也遇到了签证的问题，但是他最后之所以可以赶在出发之前拿到签证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偷偷给他加急了。哪有什么好不好命，只有人给你偷偷加急。
我觉得旅行社根本就没有给我偷偷加急。
有的有，但我相信也许你男朋友也不知道这个业务吧。
我觉得确实是一种就是我对一种玄学的相信，我觉得我就是很相信说就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我是不会变成那种很倒霉的，就命运会给我卡在这里的那种人。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很少捡到钱，然后呢我也不是那种一出生就大富大贵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对我的认知就是非常的 普通，就是我能够有一些好的运气是通过我平时一些吃亏之后不计较的那种时刻换来的。
嗯，就简单来说你还是很东亚，就是就是在积德。
对积德，
给自己的那种平时的不幸找到了理由。
是，
哎呀我以前做过什么好事，现在后来发生坏事一定会迎刃而解。
对对，会有这种感觉。 Blake 呢，天之骄子。
Blake 是好命的代表啊。
所以我就没办法准备这部分内容。
只能说在投胎那一步就
没有没有。但最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人生故事的初始设置，因为最近采访的人和见的人跟这个或者是读的书都跟这个有关系嘛。然后我就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引证一下有没有别人跟我的情况是很像的。然后呢我就想起了很幸运的在去日本旅行的时候采访了东京八平米的作者嘛，然后他就说自己很早就发现了自己以后会是一个局外人。所以呢我准备的话题呢就是探讨的是你的命运跟别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一点。他就是很早就觉得自己活得不能跟其他日本人一样，所以他在大学大二的时候不是参加那种羽毛球社嘛，他那个时候是需要每周去喝好几次酒局的，就是基本上是日本人培养日本人融入社会的一种必经之路这样子，就需要学很多酒桌文化之类的。但是他那个时候就看到一张海报有那个去中国留学的机会，然后他就一瞬间觉得哦，我又不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为什么我不去中国看看呢，就刷一声就走了。然后我就有了一连串的意外，我就发现他的命呢就是一直是意外，就是像你说的，如果你的命是最后一刻给你好运的话，他的命就是那种他自己要去找意外的那种。而且他说他去中国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朋友去过新疆，然后去过新疆之后呢就回来跟他说，天哪，他说海对面的这国家原来这么好玩，我们从来不知道诶。他就对中国就只有他朋友的一个安利，他说以后有机会你要去看看哦，然后他就去了。然后我就觉得他是那种东亚人比较少这种，就是有点像好像中立一点来说，好像是你没有那么多算计，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就去一下吧这样子。我就觉得哦，这个人是意外命。对对对，
暗闯荡的命。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意外命他又是让他有一种他跟身边格格不入的感觉，但是他也没关系。然后我最近又录了一个自己的播客，就是也是在聊一本书叫《回归故里》嘛，好像你们都看过。他也是在讲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边缘人，就是如果说基金人他说自己是局外人，那个人就说自己是边缘人。但是那个边缘人的那种自我认知呢却推动他去很狂热的去找自己的新圈子。所以呢我看完这两个故事，或者说我跟他聊完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想这为什么跟我很像的一点，是因为我中学的时候玩真心话大冒险，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玩这种，就是真心话大冒险他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特别是十几岁他问，哎，你什么时候结婚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可选项是24、26、28、30、35加之类的。然后我每次聊这个问题我心想我可以不结吗？很多这种微妙的时刻啦，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种不安全感，或有一种预感，就是我跟身边很多的朋友可能很快或者以后可能都会走上完全不一样的路。所以我既然这么想了，我就不能按照普通的方式去生活的感觉，所以我也是一个比较的想要制造意外的人。所以我想到命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就是现在越来越有一种，天哪，我完全不想要去规划五年十年后什么样子，我要有一种甚至要过了越来越意外的感觉。
我看到我们对命的那个理解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吗？
对，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嘛。就是我看到这个命题的时候，首先有两个是跟这个有关的。第一个是最近测了紫微斗数嘛，这个紫微斗数确实是命学命理学。然后紫微斗数呢，我的朋友据他所说呢，他跟统计学的原理是一样的，他其实不是什么玄学之类，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有多少个星星落在你的这个命盘里面，其实相当于一个统计学嘛。他给我测啊，我是不应该在节目里面说是自己的紫微斗数，但里面其中有一个细节可以讲，就是他说我在青少年时期我的命的主宫是兄弟宫，就是在我十几岁成长的这段关键时期，我的兄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咯噔了一下，因为确实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的弟弟 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我后来给人的包括我的微信名字
叫车哥哥
就很无语叫车哥哥，我觉得甚至后来这个哥哥的这个身份一直萦绕着我30岁以前的生活，都是因为我是哥哥命，就是这种感觉、
哦、
可能有些人是姐姐命，有些人是爸爸命，所以我看紫微斗数看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心里稍微有点咯噔一下。然后他还说什么24岁会迎来你的人生第一个事业的事业工、
哦、事业高峰期，
事业24岁的就是我认识大家的时候OK， 然后他又说我34岁的时候会有职业的第二个转折点，当然现在还没到34岁，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因为紫微斗数呢，它其实是一个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就很多人像是结婚生子，这些是以前的人一定会去做的事情嘛，所以你不能以现在2024年的这个思维再去带入你几千年前的那些星盘啊命理学这个东西。但我觉得如果通过它来更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蛮有趣的。然后我说到自己的命的话，有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是操心命，就是很容易操心别人，操心各种事情。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这个命的时候是小学四年级。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玩得很好的表哥，他比我大四岁，当时应该是一个初三到高一的一个状态，有点忘记了。有一次我因为我跟他家离得不远嘛，我就跟这个表哥玩得很好，我就去帮我妈拿东西过去，去他家给他们。然后当我走回来的时候，当时走路回家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在骑着单车过来，然后他是骑得很慢，摇摇晃晃的，然后我当时就知道那个是表哥，但是他的状态非常不对劲，他应该是刚从学校放学回来，裤腿的地方就破了一个洞，然后他的那个衣服校服整个是歪掉的，领子是扒拉下来，然后甚至有一颗纽扣是连着一根线正掉在那里，整个人的头发很蓬乱，然后他也戴眼镜的嘛，他的眼镜也好像镜腿好像有点歪掉，然后他也在双眼通红。其实我当时远看到我表哥的那一刻，我第一反应是我想转身走。男生嘛，男生都会有那种你的哥哥哭或者是你的其他男生哭好像不好意思让他丢脸，但是我当时我记得我注视了我表哥大概五秒钟的时间，他也认出了我，但是我们两个明明是那么亲的关系，我们在那五秒是相顾无言，没有说任何的话，他也没有跟我打招呼，我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但是我在当时脑海当中出现了很多个可能性，第一种是他可能在学校里面被别人欺负了，但因为我认识我表哥是他是一个非常搞笑很乐观很会逗人开心的一个开心果，我很难相信一个那么会活络气氛的人在校园里面会遭到霸凌。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他失恋了，当时我就觉得他可能谈了个对象，然后谈了个女朋友，然后就被对方甩了，有可能是第二个种。第三种可能是他今天遇到不好事情，他很不开心。但是我当时就小学四年级哦，我小学四年级我第一次冒出这种念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奇怪，自己是个异类，因为我才是个小，我是个小学生啊。我当时有点像柯南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是工藤新一一样哎，我是个小学生，我不应该懂这么多。但是我在那一刻就真的知道了这么多，而且我当时觉得我很重要一点就是我很在意他的情绪，我很照顾到他的情绪，所以我没有跟他打招呼，他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很诡异的这一幕就是他就骑回家，我就这样子走路回家。直到后来很久之后，我都不知道我表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有一次一起去唱 K 聊天的时候突然间闲聊，我跟我表哥说我以前见过你哭，就是说哎，你哥哭的时候被我发现了。然后表哥说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当时看到我哭了呀，但是我也没有问他当时为什么哭，但两个人就好像默认这件事情发生过。我觉得我这种命就是从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是一个相对感性或者是相对能够洞察到别人情绪的一个人，我会很容易被别人的一些情绪波动所触动。我这一点跟其他的小孩还挺不一样的，其他小孩都比较没心没肺，但我觉得我是有心有肺的。
就感觉比较早熟，更早的就是察觉到那种敏感的地方，
或者说可以
体谅到
别人
的情绪。
嗯，
对对对，
我觉得我是这种命，操心命。
我记得我之前也做过那种玄学的测试，我朋友就说我是一个共情力比别人多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你们俩都讲了小时候的事情嘛，我就想到了一件我初中的时候也发生过那种就是早早的让你感觉到自己是某种人的那种事情。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当时我们关系其实挺好的，而且他们家是住在那种比较漂亮的，在我们当时老家是那种比较贵价的小区里面的，然后我们家就是住在那种很普通的宿舍楼这种。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同学就很喜欢来我家， 就是突然说我今天要去你们家学习，然后他就来我们家，然后在我们家待很久很久都不回去，等到他家里人打电话来让喊他回去了他才会走。然后如果就在我们家我爸爸妈妈给他东西递给他水果什么吃的时候，他有完全不客气，就是可能像我们家别人给你东西吃你要推脱一下或者是你要礼貌一点之类的，然后他就是没有，你给他吃什么他就说好啊，然后还问你还有没有这种所以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学校里面有一次要买那种教辅资料要交50块钱，然后当时我觉得说就是这个钱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要交，因为当时我们家里其实只有我爸爸一个人在挣钱，而且他还在就是要给我姐姐交大学的学费这种，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算了，就是我先做我自己的资料就好了。然后我那个同学呢，因为他很爱学习，然后他就很想要买这个教辅资料，但是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不好意思跟他妈妈拿，他当时好像还跟我讲了一些别的事情，反正让我觉得他好可怜，我很同情他。然后我就说要不我去帮你跟我爸爸借50块钱吧，就是我就回家跟我爸爸讲了这件事情。就我们虽然都觉得他不跟他爸爸妈妈拿钱去买教辅资料这件事情很奇怪，但是我们也觉得说他应该是有什么难处吧，那就把50块钱借给他吧。然后我就把50块钱借给了他之后，他后来再也没有还过我，就他没有再提过，对，他都没有提过50块钱的事情。就是50块钱在当时虽然说真的是一个比较小的钱，但是就是我姐跟我弟知道了之后，其实他们都很生气，他们觉得说就是爸爸赚钱很辛苦，你自己都不舍得给你自己买教辅资料，然后你怎么就借给他了呢？而且他家看起来真的很有钱啊！
你以为他们家是怎么来的？
然后
都是50-50骗回来的。
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在家里就是他们嘲笑了我很久，然后后来我跟我爸爸都是那种算了算了，就是不跟他拿了吧这种。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我后来的可能很多时候都遇到过这种我要不要去追回一笔债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是钱的债，然后有的时候是某种
心理债，
对，心理债之类的，就是这种算了吧让我感觉到就是我身上是有那种某种程度上会诟病的那种软弱的善良。我觉得这种软弱的善良就是存在在我的命里面，然后我其实没有办法去摆脱它，因为我尝试过我硬气起来去争取一些这种债务或者权利的时候，我会发现它要占用我非常大的心理能量，然后它会反而导致我这个人最终会非常的疲惫，然后我感觉我很虚脱的这一种，然后我就觉得它反而损害到了我的命理的感觉，所以我后来接受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认识到说好吧，这种软弱的善良它其实也是我命的一种。
哎，你换一种思维嘛，你就在想说其实你是提前就是花了50块出去识别到了这个人不配做你朋友。
我们后来确实没有、
这个、
没有成为朋友。
这个成长的代价也太高了，50块耶。
就是但是确实其实你上初中的时候50块钱是一笔很大的钱，一个棒棒糖5毛钱这种。
所以下次呢，你就是大家如果听众有小学生的话呢，但是大家就是借钱就是有一个限额，现在以通货膨胀来算的话，你先花10块钱买一个你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真心朋友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对你们来说，你们什么时候会产生过那种这就是我的命的感觉？
哎，不过你刚刚说软弱善良命，我觉得很好玩，就今天我们聊了很多词语是规划之外的啊，就操心啊
操心命意外命、
对对对，
软弱的善良命，
边缘命。好了，我再说一个命，焦虑命，再聊一个命。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哈，就是我做什么事情呢？就比方说今天要录播客是吧？但是今晚他给我排了一篇文章，我就觉得天哪，我没录完这个播客，我就没办法去做那些文章。就是我就觉得我很焦虑，这个播客如果没录完，怎么样？就是。这脑袋一直会有这种担忧一直在萦绕哦，就想起最近又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自我成长的东西，他就有说这种焦虑其实是一种你时刻把自己置于别人对你评判的一种想象当中嘛，就好像你没有准备到足够好，好像别人就会说你什么一样。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就感觉已经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还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好像自己一定要受到评判的这种惯性呢？就不知道是不是惯性了，然后我就一直回头，我就发现，哎，确实，你说小学、中学，我确实收到过很多负面的评判，就是小学同学、中学老师，包括父母，在我放学的路上都会说，哎，你怎么体育是倒数啊之类的，就是各种东西嘛。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和这种命相处。然后我就会想起一个说法，就是也是最近看那个回归故里看到的，他就是在讲说其实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都会路过一个法院， 然后那个法院就会给你判一个东西，就是判一个类似什么活该羞耻或者你活该善良被欺负之类的啊。然后判完之后呢，这个法院就消失了。然后呢，他就说在你人生里面呢，你会发现这个法院没有具体的地址，然后它并不存在。然后当我们踏进这个土地，这个判决已经生效，然后宣布我们整一个生命历程都会，就是
好可怕，
它有点像一个双引号，它像一个罪状跟着，
是
像诅咒哎，
像
诅咒，对，
你这辈子就这样了，
对。
对对对，所以哎呦，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最近也是看到一句话嘛，他说其实你我们思考的越普通的问题，它的解决方案就越古老。这可能卡夫卡在《审判》这本书里面写这段话是，可能是一百很多年很多年前了，反正，但是我们现在看了，他发现很击中我们哦，像他很久远就做了一个播客那样。好了，话说远了，回到这个，关键是这个法院呢，因为你不知道地址嘛，你就无法摧毁它。我感觉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个虚拟的判决它一直跟着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和它相处呢？因为其实我也不想把所有事情都描述成受害者，我只是可能会心想在命运这件事情上，可能确实每个人都收到了完全不同的判决，你可能看到一些人过得很好，他可能也收到了一张他过得很好但是他内心很空虚的判决。我最近刷小红书，我刷到那些人说自己什么人生的旷野，我内心都会人生的旷野就是小红书有一种人呢，是他人生是毫无瑕疵的，但是我内心就会在想，他一定也有一种看起来毫无瑕疵但内心很玻璃碎片的命吧，这样子会这样想。我每次这样想，我就心想，哦，那我接下来的生活的一个动力就是我要看看这个罪状我要怎么和他相处。
我听到了 Blake 讲的这些东西之后，我想到了就是从小不幸命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道教的比相对迷信的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我们会逢年过节重要的节点升学考试之前，我们都会被爸妈要求要去跪在那个就是信奉的神面前，要对他跟他说说话。所以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会跟天说话。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潮汕，毕竟我在潮汕，我初一十五都要拜神。
对，但是因为你们讲了潮汕话，我们讲顺德话不一样，就是我们那个 channel
语言不通。对对对，
我们的 channel 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召唤的是珠三角的那个顺德水神。
是是，
很好笑，就是我每次升学考试之前，我都会把那个符放在我的口袋里面嘛，然后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初中升高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次升学考试之前，我把我的朋友送给我的纸条也好，或者是那种小礼物也好，我都把它放在了我的一些笔袋里面，当然上面没有写字，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铃铛之类的，我都会把它带在身上。然后我进去之前，我会下意识的想要对上天说，我今天做好了准备来这里了，然后我觉得我会尽力的，所以我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我会这样子对他说的时候，往往最后得到的结果都还 OK， 就是他
虔诚，
就他没有超出我的预料，但是他至少是符合我的预期的。哪怕我初中升高中，就是我小时候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小岛上面，就是村的小岛上面，所有人都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就是我身边的同龄人被寄予的厚望就是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去离开这个相对穷困一点的小岛小山村。很小就知道了，就是这种我一定要改变这个所谓的诅咒，就刚刚像 Blake 讲的，就是他给你一个不好，你就活该怎样，你就活该穷，或者说你就活该困在这里的那种，我一定要改变它。一旦我每一次主动的向某个天或者是神去下订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只要我下单了，他就一定会送货上门。但是随着我成长往后，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失去这种能力了，就或者说我慢慢的，当我不再信任真的有一个冥冥之中有一个命有一个神存在的时候，我就不再跟他对话，我只跟我自己对话，只跟我身边的人对话。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或者说一个神秘的存在在我生命中当中消失了，好像很多事情就过得没有那么顺了。或者说像刚刚 Blake 讲的焦虑就是因为自我责备嘛，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干完，我就没有办法干下一件事情，其实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内向的攻击跟压力。以前我会把这种压力释放给那个
天神，
到后来我没有，这个东西就凭空在我生命中消失了，就很像小时候看哈利波特会有一把声音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那把声音突然间不见的时候，你就只能对自己说。所以我觉得成长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失去了一个告解的对象， 甚至我最近在看一本书，那本书是 一本台湾的积极心理学的书，他说宇宙的能量就是你要向宇宙下订单，如果你让宇宙下的订单是我想完成这件事情，我想做好这件事情，他会听得到，他会说得到，但如果你一直跟他说死定了死定了，做不完了，干不成了，他也会听到，他也会如愿的把那件货品送货上门，就是你
干不完了，
你可是干不完了，你死定了。当然这是一个哄小孩的说法了，但我越看越觉得哦，好像确实是这样的。相当于以前小时候我们接受那套教育，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告解的虚拟的对象，但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告解的对象，因为我们都不相信玄学，不相信某个可以告解的对象是完全可以接受自己那些负能量跟一些指令的。如果到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大家只能去内化掉一些对自己的攻击。所以我觉得我对自己这段时间以来一个看法就是，我也会积极一点跟自己说，好了，今天干不成，但是我终究会完成的。那今天干不成就明天干完吧，没有问题。那谁会来责备你呢？老板也不会责备你了，然后同事也不会责备你了。那既然没有人责备你，你也不要责备自己了。就是会反复的跟自己说，没关系的，就是你就让他按照你的节奏把它完成就好了。
你其实有在努力的想要摧毁那一个法院
法官，
对他的方式是我要就是摒除掉这个法官的声音，
我要靠嘴炮来赢掉那个诅咒那种感觉。
哎，清明节回去，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就可能，对天说话的时刻，可能就只发生在拜神的时候。那对，特别是去寺庙啊或什么的，会说上那么个五分钟，平时也不会说。然后呢，我发现每年的清明说话的那个内容是会变的。今年我发现我自己啊，我自己发现对那个神说话的方式，我变成了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我跟那个对面说，我会自然的活着，就是
什么东西，
你就不要来干扰我了。
就是类似比较，我要顺其自然，我不想要贪心太多目标，我也不想要让你给我太多东西，就是我把每天过好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可能焦虑或什么的，也是你对自己期待目标太多，或者说我们因为被中学和大学训练成那种一定要有数据上目标或什么上目标的人，而这种太多目标的设定会把你自己给工具化。然后当然有一些人是享受这种工具化并且可以推动它向前的，包括现在很多的播客什么的都教大家怎么成为一个赚钱机器，就很多人其实是觉得这样是舒服的，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发现对于我来说呢，我不喜欢这样子。因为呢，我把自己工具化之后呢，我的焦虑病会跟工具化产生一种对抗的力量，就是我会陷入一种对于我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焦虑当中。但是一旦我允许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达成那个目标的话呢，我内心会舒服不少。所以呢，我现在就是会通过一个弯路去也去达成一个目标。比如说我希望我事业顺利，但是我不希望我用一种每天告诉自己怎么赚钱的方式这样子。
我记得我之前是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记得20年的时候有一次跟，就是我们还在列德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前同事走在路上，我们就遇到一个和尚。然后那个
又是那个和尚啊，是不是那个给你一个小斧头的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遇到的
是，那肯定是同一个。
他会把你拦住，然后呢，他当时拦住我们之后，他就对着我们那个前同事他说：“
好面相啊！”
对，他说：“你的面相好好。
”怎么不是还在骗呢？
大家都遇到了是吧？
我也遇到了。
就是他说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未来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幸运，他就讲很多好话嘛。然后他转头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你太为感情所困了。”然后他说你不要太执着感情上的事情，
可能根据你的面相还是稍微有点调整的，这他们的业务要求。
就是我觉得虽然你不知道他们那一套就是那种营销或者是这种训练是什么样的，但是你当时一定是会失落的。就是你好好的跟你的同事走在路上，结果你的同事得到了一大堆好话，然后我得到了一句不要太执着于感情的那种话的时候，
嘴了一下，
对，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好像被说中了的感觉。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就是单身嘛，然后我也确实就是经常会就是可能为感情上面的事情而烦恼。我当时其实对自己的命是有一种，就是我每结束一段关系，我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就是那种无法谈恋爱的命，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注定孤独的人。然后就是以前你不要先
打脸了吧
就是
天天
不
会说
不信命
以前有一个朋友还送过一本村上春树的一本书，叫没有色彩的多奇座和他的寻礼之年嘛。村上春树就是写了一个叫做多奇座的男生，他就是在年少的时候他有一个小团体，然后他被里面的五个人给排斥了， 然后他就在心里留下了创伤，他就讲了这个男生成年以后如何去面对自己心里这份创伤的故事。然后在那个书里，多奇作他就说，他们这六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他的名字里面是没有一个色彩的，其他五个朋友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代表颜色的字。他说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跟这五个人之间是会存在着一个分裂的。然后他跟这五个朋友决裂了之后，他就很受伤，他就觉得说自己好像那种被孤零零的扔进了一个大海里面。然后他在成年以后遇到的很多关系都会有一种好像别人来认识了我一下，然后跟我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必定会抛弃我然后又离开的这种，他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这种命运的漩涡里面。
恐惧型依恋他是
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部分是很有共鸣的，就是我包括我自己小时候在交朋友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就是虽然我跟大家都玩得很好，但是最终我还是会回归到一个人的状态的那种宿命感，就是有那种。
那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青春期的那个特殊的 emo 期
然后他那个书里面其实就是讲到后来就是多奇作找回了那五个朋友，然后重新去了解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嘛。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身上展现的就是一种你最终会离开我们的气质。他说我们所有人就是我们六个人在那种中学时期都是无忧无虑的，但是只有你一个人会站在火车站台上，然后你很喜欢很喜欢研究火车，你很喜欢了解站台上面的一切。他说那个时候你跟我们就有一点不一样了，而且你站在火车站台上看那些火车开走的时候的眼神，就是一种你最终会离开老家去往大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样子的。他就在说到底是因为就是他本身透露出了一种他最终会离开这些人的气质，还是说是因为他们决裂了之后他身上才产生了这种气质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命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就是到底是你的命运如此，还是说你有意无意的选择了某种命运来当做你的生活状态。对比起现在后来真的谈恋爱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自己在有意无意的也在选择某一种孤独的状态。比如说其实我有时候对于朋友的聚餐邀请的话，其实我可能会拒绝，就是我的拒绝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想要一个人回家待着，或者是我想要一个人回家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这种。包括就是后来我谈恋爱了嘛，我前几天收拾房间的时候就看到了我23岁24岁的时候会写的那种日记，里面就是透露着一种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就是不会再遇到一段好的关系的那种。我就很困惑，就是为什么我明明那个时候那么年轻就给自己定了一种命运的感觉，就是我在想那种这就是我的命，就是那种宿命感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太早的给自己下定论了，然后那种下定论就会让你陷入到一种选择里面，就我好像要按照这种命运去选择，如果我做了其他的选择的话它就不是我的命了，它是一种互相的影响。
我早上还跟林聪明聊这件事情呢，就是说给他转发了一个那种小红书高赞马斯克的话。好了，这个有点鸡汤啦就是但是他说的事情呢，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情绪只是一种闪烁，就是只是一种你对你当下生活的一种反应，不要用主观的词去形容它，不要说它是好还是坏啊。你悲观那就是你当下的事情是让你更悲观的，你乐观就当然也是如此。所以呢他就是在就是我跟林聪明在聊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状态很差，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状态更差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选一种可能会让我们状态更好的生活，不要说因为我悲观所以我做事就是悲观，而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可能是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是会更悲观的。就是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说、哦、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呢带入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哎，为什么24岁的你写出了那样的文字，是因为24岁你当时的环境你当时的境遇它就是让你悲观的，所以你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悲观了，那你的反应也就变了，
很像是你用命运这个借口给你自己制造一个牢笼。
对对对，
然后你就困在这个牢笼里面。
对，我发现现在就是做采访我都有一个内心的一个乐趣，就是我想看看每个人都是怎么给自己制造牢笼的，就是话语上的。
对，
就我也给自己制造了牢笼，我说我焦虑，你天天说我其实我可以不焦虑的，我也确实是可以不焦虑的，
你也是有选择。
对，我是有选择性的焦虑，有很多事我是不焦虑的，一说出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又把自己困住了，发现没有人可以逃离这种困住。
我觉得有一个很符合我最近的一种心态，就是我其实从小到大都很羡慕一种人，就是浪子 浪子命，就是我很羡慕那种完全不 care 别人怎么想的，就是自己做自己的。记得我初中高中最好的朋友都是这一种类型的人，就是那种他其实学习成绩是个中上水平，他没有很差，但是他不怎么听老师的话，也不怎么用功读书，但是他就是可以活在一个他自己的自我评价体系里面，他不用活在别人评价体系里面。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这样的人，直到现在我也是很羡慕这样的人。但后来我仔细的想一下，为什么我成为不了一个这么潇洒的浪子，就是因为我一旦被别人盯住我就很紧张，一旦被别人评价我就很紧张。特别是我以前是不敢跟别人对视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总是会觉得别人把目光放在我身上，我就一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我会检查自己啊，是不是裤链没有拉检查自己是不是那个脸上黑了一块。我怀疑是小时候比较邋遢吧，经常被大人批评，下意识被别人盯住的时候我会很紧张，我会去检查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后下意识的这种被别人凝视也好评价也好的也会变成我性格的一部分，就是觉得紧张就是因为你感觉自己被别人评价着。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去学习，或者说慢慢的想要去改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得到那些我以前羡慕的人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就是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就只关心自己说的话，不要关心自己身上发生的可能不对劲的地方。其实他们其实没有很 care 老师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他们不需要再去从别人的认可当中去获得快乐。这是一种至今为止我还在学习的浪，所谓的浪子的这一种命。然后最近我也看了那个蔡澜，就是香港的著名作家蔡澜先生，他82岁了嘛，在60多岁的时候他在一个讲座上也说过同差不多意思一句话，但是他又再说了一遍，他最近身体不好，然后意识得到自己快离开了，他把自己所有的藏品都送给了有缘人，只留下了一些茶叶，自己每天看着香港的海景，早上起来就喝茶然后打游戏过一天。他说我活了80多岁最大的收获就是倪匡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心理上的痛都是想出来的，就是你心里觉得痛苦就是因为你想这件事情。他说的很简单，他说你只要不想你就不会痛了。我心想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不想我就不会痛，那我很难控制自己不想啊。但是我慢慢的去琢磨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叫分散注意力。人一旦把自己的所有的注意都放在同一件事情上，那件事情就会为自己所困。特别是我最近也听到一位前辈说了差不多意思一句话，就是说人一旦有价值观就会被价值观所累，就是你相信什么样的东西会给你带来幸福，那些东西就会让你给你带来痛苦。你很执着嘛，你很执着的相信这是你想过的生活。
对对对。
所以那个生活就是会绑住你，那个生活就是会让你紧张，会让你难受。所以所有东西其实都是代价。就你想过自由的生活对吧，那自由生活必定会被自由生活所累，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不能只要正面不要反面。哇，我听完这些概念之后，我自己再去消化一轮，我会慢慢的找到了一种自己真正舒服的状态，就是我好像不太需要活在一个所谓的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但前提是我先不要想别人怎么想，我要先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我觉得有乐趣的地方身上。那哪怕它是不赚钱的，哪怕它是短期之内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收益的，但至少逐点的去适应这种状态，我就不会被同一套价值观所绑住了，我就会变成一个更加精神上自由的人。啊，这可能说起来有点抽象，但如果你是一个一直在相信着某件事情，你觉得某件事情会给你带来生活巨大改变的朋友，你一定会很有感触，就是所谓给你带来希望的东西就是会让你绑在原地，让你很痛苦的地方，但一定要辩证的去看它。
我感觉我们聊的好像是那种当所谓的性命这件事情变成一种执念的时候，会被它困住，然后你要怎么去走出这种困境的感觉。你们会有那种就是把命当做一个理由，然后让我们去消化我们遇到的那种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聊到了很警惕 这种说法了嘛，而且刚刚阿车也说要很警惕那种绝对的希望，包括每一种悲观里面其实有乐观的，每种乐观里面有悲观，就是很复杂这件事情。所以呢，我现在当我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不是学很多什么应对生活很具体改造生活的方法嘛，但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确实是前两年在播客也好在视频里面分享过的很多方法我自己都推翻了， 我之前还想做一期视频聊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以前说了什么早上起来一定要按照什么顺序生活，这些秩序我现在没有在用了，我可能用的是另外一种了。然后我发现我没有在用的这个过程，我放弃掉我自己所相信的那些东西的过程，其实是确实是跟我的环境跟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现在包括面对焦虑，我也不太相信那个我是没办法对那个法官造成影响的了，因为我相信他给我们每个人判决可能是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逐渐去发现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一纸判决的过程。那这一纸判决包括了，其实展开来说呢，就是这个判决里面是有细节和条款的，就是我们不能再花太多时间去抱怨整一个判决，而是回去看里面细节。就比如说我发现自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就是我从小就发现我很难坚持同一件事情特别长的时间，但我们身边很多人可以。最近我就发现了在我的判决里面有一个条款，就是我的自律必须要包括，或者说比较依赖包的因素是他律，就是我必须要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我才会更愿意做一件事。我为什么停止健身呢？我发现我的搭档没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会发现原来我这么多年包括刚毕业那两年很喜欢去跑步啊，然后后面那两年很喜欢去那种团体健身，和后面那两年我去上什么私教，都是因为我各自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能跟我搭档的一个能够从中达到乐趣的东西。包括当时我其中有一个找到一个健身教练，他是会跟我聊内容的，就是很早之前了，
好多好多面了现在教练。
对对对对对对，他会跟我聊播客。我感觉很好玩的一点就是我发现我的一纸判决里面包括我的焦虑，我会很需要有一个人来一起陪我来消解这个焦虑。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如果我想要捡回一个习惯，或者说我想捡回一个习惯来改变我的精神状态，我是可以通过某种具体的方法，一颗石头一颗石头那样走一条属于我的过河的方式去到达对面的。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很多的烦恼它可以不再需要通过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来实现，而是回到现在看看我未来的25分钟可以做什么，对，或者未来的几个小时可以做什么，就比方说录好这期播客。然后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命运这件事情就留给在清明节或者在寺庙当中的那半个小时的我去消解吧，日常的我不要想那么多。
其实你是找到了规律，我觉得
找到了我自己的规律、
就是、对，你找到了你自己的规律。我觉得就是你年龄活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已经知道了你自身的一些规律是什么、
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所谓的就是你认识到了你的命是什么样子，就像你以前经常说你已经知道了说你的关键的点就是你要找到有人一起去跟你做某件事情嘛，然后可能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方法会不断的改变，但是对你来说重要的就是要找到那个人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我的命的规律很简单，就是我的那个文件传输助手记的条数，就是简单来说，如果当我那段时间生活过得很开心或者是很顺利的话，我的文件传输助手里面会出现各种的生活观察。比如说我最近记了特别多奇奇怪怪的场景，就是一群人很尴尬开开会突然间 dead air 的那种场景，我也把它记下，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所有人都很尴尬的在圆场的时候，我在偷偷的在手机里面假装很认真把这一刻记下来。就我觉得如果我一旦有心思有脑子去记录下生活细节的时候，那一刻的状态是我是最棒的状态 the best ever， 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状态了，真的是过了几十年才知道。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包括 Blake 说的找到规律或者是找到搭子也好，回顾自己的命，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需要反思，就是我认清了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要说我过去这段时间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觉得做的 最不对的地方就是什么都想做，什么都觉得自己可以来，就我自己来就好了，我自己做就好了，什么都觉得好像总是要挺出来站出来，就比如说一群人在那里列队一定要有个人站出来回答一下那个教官的呼喊一样，就是我一定要做那个站出来那个人。但后来我会发现就是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特别是 Kitty 吧，就他会提醒我没有自知之明 他是那一个说
他每个月都要发一条微博说车车我见过最没有自知之明的男人。
如果我在 Kitty 的人生里面是占有某个位置的话，他应该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类的那一群那个人里面，我应该是其中一个代表，或者是我最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是我，就确实是我现在每次去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想起 Kitty 对我说的这句话，就是你要有点自知之明，你不要觉得什么事情都自己能够干完。
嗯，
简单来说就是我后来形成一种习惯，就是我会慢慢的对任何人都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基础的信任，就是我把事情交给他，他不会把事情搞砸。但这个基本的信任不是强烈的信任，不是说那种啊，他一定会做得很好的，我相信他，他就是可以把所有事情解决的人。我只能保留基本的信任，只要我对别人保留基本的信任，我就相信我的事情只要分出去也好，或者是我的责任把我的负担分担出去之后，就不会搞砸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哪怕现在我把一件事情交给了别人，别人搞砸了，我也要让对方知道他是怎么搞砸的，而不要觉得他搞砸这是我的问题，因为是我分给他的，这不对。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人干不完所有东西的，你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事情，你也不可能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一定不要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英雄主义，这是我很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一旦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过得开心了啊！我没有以前那么跟自己过不去了。
认清自己的命就是减少了责备嘛，
懒责吧，就是懒责。
嗯，我记得好几年前，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办公室聊说，就如果你给自己的人生拍一个纪录片的话，你觉得这个纪录片在讲什么？然后我记得我后来回去之后，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如果给自己拍一个纪录片的话，就是在拍一个好像从出生下来就有一点点就是被大家说聪明的人，他是怎么就是很缓慢的去把他自己的才华一点点实现的。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从很小的时候一直都被人家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然后你是一个有一些才华的人，然后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说，我如果是一个有才华的人，那我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就是我应该要迅速的把我的才华实现才对。然后我就会因为为什么我没有能成为一个非常就是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出来的人而责备自己。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会觉得我这件事情做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成功，如果他没有成功的话，那我不就是受挫了吗？我没有成为我所期待的那种样子，然后我就会因此很责备自己。但是当我发现我认清了自己是一个不是那种一件事情做第一次就会成功的人，我是那种一件事情可能要很缓慢的去做，然后用我自己的那种认真和努力的状态去不断的积累它，它才会慢慢的发挥出它的光芒的人，就是很像是一个星星，它沾满了很多泥，它不是一泡到水里然后它立刻就发挥出光芒的，而是你要用手一点一点去搓掉那种泥，然后那个星星才会逐渐的展现出他原来的样子，而这个东西可能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认清了自己可能是这样子的一颗星星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就要给自己很更充分的时间去洗掉这些泥，我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沉淀，所以我就会变得对自己更加宽容了。
而且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意外的场景，因为我最近不是接了一个广告，我要去甘肃的沙漠里面行走嘛。我在沙漠里面行走，我就要找事情干，所以那个时候同行有好几个百万博主，然后我就上去问他，我说你是怎么意识到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内容的，我就开始了我的采访。但其实这并不是我重要的工作。然后我特别记得一个专门讲观点类的 B 站的博主，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你会发现最后去呈现你最舒服的那个自我给到观众，就一定要是最舒服了，不要造作，然后你去试观众对你的反应。然后他说他是很幸运的人，因为他的舒服的点就是他做一刻钟的纯口播，一个镜头定机位对着镜头讲15分钟的内容是他最舒服的做内容的方式，就是观众喜欢的方式。就是他那天就跟我讲嘛，我说哎，那我，然后我就回答我说，那所以我们做内容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把最舒服的我们的不同的面向呈现给观众，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哪一个实验会成功嘛。我觉得我也有点这样子，所以我以前做过一些剧情片它成功了，但是那不是我最舒服的方式，或者说如果我的搭档他不擅长这点的话，我是做不出来的。而且做一条那种很费力，要一个半月左右，所以哪怕我试成功了也会失效。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就这几年市场变化太快了，今年都会说，很多人又会放弃新的做内容的方式。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模仿自己不舒服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 最后会让你放弃的不是任何人，是你自己。所以呢，我就想着我们无论是做播客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是一种实验。然后可能你刚刚说的时间，就是给它设定一个，也是有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就不要去责备自己。然后对于我来说呢，我发现就是也是回归顾里那本书，他后面提到，他说你最后会发现，对他作者本人而言，他说那种判决里面所写到的那个关于羞耻的条款，让他不断的想要逃离这种羞耻的力量，反而是他人生最大的力量。他说你当然可以用负面的方式去描述他，但是你能不能稍微等一等，你等几年你会发现同一段经历，你居然某一天你可以用正面的描述去描述它。所以呢，你就一定要对你现在的经历抱有警惕，就是它到底是好是坏，不要天天去给它下定义，不要最后成为了自己的判官。
我们聊完这些，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判断一个人命好不好，其实是刚刚 Blake 讲的那一段话的一个，在我觉得再总结一下，就是有点像我该怎么让我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刚好是你喜欢的样子。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命好，就是因为他舒服的样子刚
好
是别人喜欢的，
哦，
是观众喜欢的，是读者喜欢，是粉丝喜欢的，他就命很好啊。我认识很多的 UP 主也好，博主也好，他们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花费太多力气去讨好别人，他原本那一个泼辣啦，凶狠啦，
对对对，
就很
接地气啦，很粗俗的那套样子，本来就已经足够有观众缘了，这就是命。我觉得这就是命好与不好的区别。当然，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我们是苦命一点的。就我觉得，至少我是苦命一点，我去磨合一个讲故事的方式，或者是把自己舒服的方式，尽量让一小撮人喜欢，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那我觉得所谓改命，就是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磨合，或者去找到那个规律刚好让你喜欢。
没有关系，实在不行就不做这行了嘛。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命真的就是
你不做吧，你别做，
不是，
我要继续做下去。
就是如果你所期待想要成为那种状态，它真的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那其实你完全可以选择不要成为这种状态。
对，
会有一个让你觉得舒服的场域里面去做你的命的。
好了，你又开始那个绝对的积极了。
没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挑选就是让自己舒服的命，而不是让大家喜欢的命。
我想做个广告，刚刚我提到了那个东京八平米的采访和那个回归顾里这本书，我都被我做成了单集的播客，在 Blake 有问题的这个频道里面。大家有空如果对我刚刚说那些观点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展开的版本。
嗯，好啊，我已经听完了。
好，因为 Blake 最近变成了Blake 最近变成了营销命。他要做一个积极的就是推销自己的人。
没有，因为 Kitty 之前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出去营业，就是Kitty在疯狂抨击我这种行为。
他是你的法官，他是你的法官，也是瑟瑟的法官。
哎呀，他不要，能不能不要做那么审判呢？能不能让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啊？虽然他的提醒真的很重要。
昨天晚上8点钟，他冲进了我的办公室，他说什么时候交稿，然后把我吓到了。就是，然后我心想，哦，
这是他的命。
对对对，
他的命就是操心你吗？
他无法成为刚好你喜欢的样子，但他可以成为他自己喜欢的样子，就是催别人，以及就骂醒别人。
对，然后我就很听到他很快乐的冲出去说啊，我就是来提醒大家的，然后疯狂像一溜烟要飞走了。
这就是他自然的而且舒服的样子啊。
哦，
就不必要成为任何一个人。